不想祝你金银财宝常常中彩票，不想祝你好运当头领到大红包，我不相信财神能够使你万事都美好，我不想用祝你新年发财来向你问个好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，在生活的每一层面遇见神，在生活的每一层面遇见神。
如果你想要问我新年如何为你祈祷，我有一个新年的祝福你千万不要忘掉，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，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，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。
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春节特辑，在生活的每一层面遇见神，我是爱锦。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在人生的失意中遇见神，人终极的失与远方。文章选自神国杂志第45期，作者李文平。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与远方的田野。几年前此歌一出，大众心弦为之一动，诗与远方一词迅速流传，表达了人心中那难以言说的悸动。它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是诗与远方吗？至少有时候是。2016年5月22到29日，我有了一次名副其实的诗与远方之旅。因为出发是为了诗，在挪威邮轮公司的摆脱号邮轮上做诗歌讲座，而且真的是去远方。先从太平洋西岸飞到大西洋东岸，再从美国大陆到英属小岛。这个远方似乎还有点危险，因为目的地是百慕大三角那个百慕大，世界闻名的飞机轮船神秘失踪之地。虽然百慕大岛不等于百慕大三角，但出发前还是有朋友闻名色变跟我开玩笑，信主的说请替我问耶稣好，我表现不太好但其实挺爱他的。不信主的说哦哈，你胆子够大啊。上了摆脱号游轮，感觉这船的名字取得好，为游客的心情做了导向，摆脱日常生活的枯燥与繁琐，到达美丽而快乐的远方，实乃逍遥号也。船行三天到达目的地时，一个笑话从记忆中浮现，一名甚有优越感的人上了飞机，持有经济舱的票，却非要坐在头等舱的空位不走。空服员百般劝说无效，只好请机长出马。机长和蔼地问您要去哪里，对方答道纽约。机长于是对那人耳语了一句话，那人听后立刻起身匆匆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。空服员们大感惊奇，机长密语了什么这么有效。机长说我说头等舱是到旧金山，经济舱才去纽约。这是讽人智商的笑话，但我发现这个笑话放在这艘游轮上还蛮有道理。为何如此说呢？上了游轮仿佛进入大西洋上一座漂浮的小镇，镇民形形色色，镇上生活总体来说却只有两种，一是离开家园吃喝玩乐，一是离开家园服侍人玩乐吃喝。但这中间有一群奇怪的人， 他们不太理会花钱买来的船上娱乐，穿过形形色色的赌博老虎机和牌桌，上午在一起灵修敬拜神，下午在一起谈诗论画，写诗作画，晚上刚开始也去看船上剧院的节目。但那注重感官刺激的节目对他们而言似乎很缺乏刺激性，他们中好些人打起瞌睡来，后来干脆不去了，宁愿三三两两一起分享散步的。同在一艘船，他们似乎在看不同的风景，享受不同的盛宴，到达不同的港湾。我感觉这游轮很像现实世界的缩影，同样在是一场耶稣基督的爱和对他的爱的不同回应，像人的路途和目的地都分别开了。就算在同一个地点下船，到达的也是不一样的彼岸。那么具体点，到底什么是人的诗与远方呢？几年前我接到几次推送，分享的是同一内容。一位模特在40岁时退出时尚圈，回归乡村做农妇，种植庄稼，养了几个孩子几条狗。分享的朋友觉得这个故事充满诗情画意，觉得此人的生活值得羡慕。我问，如果这位农妇不是模特转身而成的，你还羡慕吗？答案是好像不会。那么为什么同为农妇，本来就是农妇的农妇生活不值得羡慕，模特转身的农妇生活就值得呢？究其根本，我觉得是因为本为农妇的农妇，他们的生活往往只能如此，属于命运安排的不得已，也就是苟且。而模特转身的农妇生活是种主动选择的喜欢，是自由的体现，是梦想的实现，所以值得羡慕，是诗与远方。诗与远方之所以拨动人的心弦，因为它象征了更美好的梦想，让人与眼前的苟且，那份生存的不得已对抗。羡慕那位前身是模特儿的农妇，不一定是羡慕他的农妇生活，而是羡慕他田园梦想的实现。诗与远方就是这么具有蛊惑性，所以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向往。它所蕴含的那份自由让人眼睛发亮，似乎说走就走真的可以到达诗与远方。为了那份自由感，有人真的说走就走了，从工作中或从关系中出走，可惜未必能到达诗与远方，反而沦落到加倍的苟且里。因为诗与远方不是靠表面或一时的潇洒就可到达，它需要人付出切实的努力，具有必要的实力或条件。不过这些现象却都表明，自由而美好的生活是人们共同的向往。还有那些老年人的精彩故事，比如八旬奶奶跳交际舞，还在空中地上翻腾，把人吓得张口结舌，随后拼命鼓掌点赞。比如年迈才学画的农妇摩西奶奶，结果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，大获成功。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样的传奇？因为这些老人家敢于藐视合情合理的局限，比如血压、心率、骨质、脑细胞老化等，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活出梦想。在现有的局限下，只有一份不羁的自由，敢追求，敢付出，敢投入，付出努力并乐在其中，还取得了成功。他们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力的尊重，让我们为之动容。而这样的诗与远方甚至可以出现在监狱里。作家余秋雨在译文中提到，他曾去监狱演讲，想顺便探望一位围囚的朋友，但没见到，就留了一张纸条， 平日都忙，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。几年后，朋友出狱，神采飞扬，带出一本60万字的英文译稿，准备出版。可见，诗与远方不一定在远处，也不一定只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。只要内心仍有选择的自由，能够投入梦想，就算有环境的限制，也能将日子过得充实而富有意义。这就靠近了诗与远方的本质，就是走在通往诗与远方的路上。是不是拥有诗与远方，环境不是决定因素。然而问题来了，因为起初想要的诗与远方，到达后可能成为新的苟且，比如婚姻，比如移民，曾让人有动力跨越千山万水的地方，最后为什么成为盛行的鸡肋、叹息，甚至内伤呢？还有成功，著名作家杰克·伦敦历尽千辛万苦得到公认之后，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：山顶其实没有想象的好。最有诗意的应该是诗人了吧？但一些成名诗人们的自杀说明了什么呢？难道是说生活中构成诗的诗意不具有支撑生命的能量吗？还有名校，多少华人父母认为那是儿女通向诗与远方的专车，甚至是诗与远方本身。然而达到后的学生们为数不少，并非生机勃勃，而是抑郁焦虑、罹患心疾。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，压力指数也是全球大学中数一数二的。其学校的标志性建筑307英尺高的钟楼，因有学生在那里自杀身亡，特别安装了安全设施，以防更多悲剧发生。而出名呢？出名往往是成功的标志。许多成功的名人，尤其在演艺娱乐界，外在生活似乎充满光彩和诗意，内在却难免满怀满抱的苟且感，不堪忍受者多有转向毒品，甚至放弃生命。为什么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最后会变质？梦想为什么会变成苟且？有没有值得追求的终极的诗与远方呢？有人曾问我，诗意从哪里来？这时我脑中往往出现一幅图画：穹苍之下，群山之中，一名小女孩扎着两条小辫儿在山坡上戏耍，时不时惊艳于那些平凡而美丽的山花，偶尔发现的野梅，山间飘逸的白雾，还有远方的落霞，脚下的青石，以及耳旁各样的虫鸣。那是贵州一处贫瘠偏僻、多有灌木少有乔木的地方，但对那名小女孩来说却充满了各样的趣味，日子是那么新颖有意思。那个小女孩就是童年的我，在文化教育与经济一样远远落后于大部分中国的地方，诗意却早已生根。一年甚至不能吃到一颗苹果的物质贫乏，从来没有演过山峰浏览带来的莫名的喜悦与感动，那样的感动温和地荡漾在天地之间，随着四季的从容转换，渐渐在我心中汇成一种需要表达的生命的涌动，那就是诗意。于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午后，我坐在爸爸搭的油毛毡屋顶上，晒着太阳，开始涂鸦诗行。写的是什么我早忘了，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成其为诗，只记得写时的宁静、愉悦和满足， 还有那温煦的阳光如何照在我的背上、头上，温温热热的，像我的内心。当一个人心里诗意荡漾的时候，无论他的文化水平如何，掌握了多少语汇，懂不懂得表达，物质条件怎样，年龄几许，他的生命都是丰沛而从容的。那一刻的时光真是品质非凡，那是诗与远方的品质。所以如果问诗意是怎么产生的，我可以本着个人体验说，它来自造物主。造物主用他对自然的诗意的创造，润物细无声地唤出了他早已赋予人心灵的诗意。90年代初，我已大学毕业开始工作，参加了第一届爱青杯世界华人诗歌大赛，蒙评委错爱得优秀奖，奖杯由我自豪的公公拿去保管了，诗歌手稿则因出国及多次搬迁而不知遗落何方。我甚至不记得写的是什么，不过记得同期的一些诗句可能出自该诗，比如远方在死，白天鹅在垃圾漂浮的护城河上默然，像句悲哀的悼词，又如生者拖着长长的影子，死者闭上眼向生者默哀。远方也是我诗中的意象，但却在死，那份生命的沉重感最终一度导致我内心失意和外在创作的终结。我想伟大的文学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深刻反应，而人生与社会本来已如此不堪，何苦再用文字来重现，写作实在是没有意义的。然而后来还是诗笔再提了，认识了耶稣基督后，那失落的诗意不知怎么就重新流淌了回来，连同儿时对生命的惊奇和喜悦，仿佛封闭的囚牢开了门窗，有对流的清新空气以里而来，源源不绝，一直在我甚是艰难的日子里，只要能注目耶稣，就有宁静而祥和的诗句涌出内心，而不再注目耶稣时，那就真是很遭罪了。所以若问诗意是怎样产生的，我也可以翻看着自己写下的诗章说，诗意来自生命之源上帝。在安静的角落，我看见他的微笑，因此在呼吸的豪华里，有生命的奥秘向我启迪。我知道上帝之手触摸过的地方就有好花绽放，这让我安心，感觉无论顺逆，有你陪伴，我多么愿意在光阴中行走。这失而复得的诗心让我明白，诗意可以是短暂的，但若有了永恒的根源，它就能够回归，可以持续。今天诗甚至成为我灵修的方式之一，帮助我体会神所赋予的生命的诗意。劳瑞·克拉布，畅销书作者、心理学家，美国基督徒心理辅导协会的属灵指导，曾因腹部肿瘤住院。他站在医院的窗前，看到对面的星巴克浮想翩翩，觉得不公平，对神抱怨。神对他说，如果我给你你所要的一切，却是没有我，你要吗？他突然发现，如果他拥有了一切而没有神，那是多么可怕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神自己，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诗与远方呢？所有的到达和拥有最终都是苟且。在一次旅途中，我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，说 我只问一个小问题，什么是人生的意义？有机会停车时，我发了一张路途的照片，回答他的小问题说，人生的意义就在路上。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其实我在说真心话。我们追求什么，是因为还没有得到，而当我们进入目的地后，我们就不再追求了，而是静享其中的过程。意义就是这样的东西，进入意义就自然不再寻求它。我现在是已经行在人生的意义中，人生命的来源，生命的依靠，生命的皈依，就是神他自己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所以我不再寻求意义，而是行在充满意义与他同行的路上。这不仅在于平时的生活，旅行也如此。我认为自然是上帝亲手建造的圣殿，流连其中也是对他的回应和敬拜。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难和折磨在扼杀诗与远方，但如果有自在永在的神为诗与远方，有什么还能将我们的诗与远方夺去呢？而神对人生命的设计也原本如此，就是活在他的丰盛里，以感恩的心感受他和他所赐的恩典与福分。那样的生活有一个词可概括，叫伊甸园。神对人生命的诗意规划只有一次，不过有两次诗意的呈现。第一次是创世时，神凭着自己的大能、创意和爱心，无中生有，为人打造了诗意的生活环境及田园生活。那时，神是人的父母，是亲情关系而非清单关系，开出需要事项让神来满足。自然是神为人预备的家园，美丽富饶，人能享受与管理，而非掠夺与践踏。现在多少人进入城市，其实最终仍想回归田园，仿佛创世时的蓝图留在人灵魂中，成为隐约难以明说的记忆。同时，他人是爱的对象，亚当夏娃相爱无猜，而非疏离狭制甚至乡愁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人运用选择的自由将自由弄丢了，所以有了神对人心意的第二次呈现，即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这里需要提一个故事，一位本来美丽的公主因受古老咒诅的辖制，失去了美貌与自由。如果公主要恢复身份和自由，必须有一位爱她的王子愿意代替她的位置，甚至舍去生命才能将她换回。而王子因为真爱真的这么做了。对这样的故事，你是否感觉太熟悉，太没新意了？这是有原因的。这原是动人心弦、富有诗意的故事，人间忍不住以不同的版本来反复传唱，唱多了就成了老生常谈。但现在我们需要将这个故事的刻度拉大，时间拉长，放进永恒，填进所有的情节，它就变成一部宇宙的爱情史诗。这就是圣经记载的故事。神的儿子耶稣为了所爱的人类，放弃了自己身为宇宙之主的尊荣，来到世间为人所践踏唾弃，明明有大能却不使用，为的是让他所爱的新娘、信他的人，也就是教会，能够被唤赎回来，重新具有神所赋予的美丽，从死亡的咒诅中得解脱。在我看来，这救赎的故事似乎是所有王子舍命救公主那种童话故事的最初蓝本。动人的爱情童话似乎摆脱不了这个架构， 是否是因为它像防伪的水印一样烙在人的灵魂里？基督的救赎是要让失意回归，是要赋予人选择自由的自由。因为在死亡没被破除，灵魂不能回家前，人的一切尝试都是苟且。以上帝为终极的诗与远方的人，往往呈现出极大的自由。他可能不写文字的诗，但是自己的生命却往往是诗意洋溢的篇章。一位已过世的老姐妹，因我去她所在教会讲道而相识。记得走下讲台，她像慈爱的奶奶般亲吻我的脸颊，华人中对初识者少有的爱的表达。她医术高明，为人善良，为病人和同事所尊爱，人生却有很深的不幸，但他在基督里选择了饶恕和爱。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慈爱、宽阔和大气的诗意。一位年迈的师母，每月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抽出部分来支持宣教士，常常为宣教士祷告。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是富裕、自在和平安的诗意。一位牧者领袖，平时注重关系，爱开玩笑，在癌症迅速扩散时也不例外，找机会与每一位同工和朋友一一话别。其追思礼拜中得到的礼金也全数奉献，用来关怀同工生活。我在他身上读到的是智慧、幽默、体贴的诗意。一位生病的姐妹，多年来身上的女性器官几乎都被摘除了，进医院像去超市一样，可是她的喜乐那样明显，全身洋溢着健康的气息，充满生命的喜悦与光辉，她的笑容是那么富有诗意。这些以神为终极之诗与远方的人，就是这么富有生命的诗意。他们也有起伏、挣扎和乏力的时候，但因为神的无处不在，所以他们的诗意和远方不会离弃他们，而是不离左右。什么时候转向神，什么时候就拥有他。一位在硅谷工作的弟兄郁郁不得志，老板还要他培训用来取代他的人。他在内心转向神之后，决定为神做而非为人做，于是变得开心而大度。结果培训完后，老板给他意外的提升。当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不过任何人都可以活出神所赋予的生命的命定。无论你是模特儿或农妇，老年或年轻，自由或受限，男人或女人，白领或蓝领，领袖或员工，在基督里都有诗与远方。而在基督里，即使一切有基督照着，我们全然交托，只放心地负责做他呼召我们做的那个自己。因为生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活在这样的真理里，人就拥有了生命的活水源泉，生命的不倒支柱和生命的温暖归宿。以上帝为终极的诗与远方的人，往往呈现出极大的自由。在光阴中行走，无论顺逆，都有彩虹。愿神成为你我终极的诗与远方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爱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